听众朋友，阴陵泉位于小腿内侧凹陷处。中医认为，阴陵泉的主要作用有清利温热、健脾理气、益肾调经、通经活络。我们怎么用好阴陵泉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李志刚教授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专家档案，李志刚，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医堂神针门诊特需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教育部评审专家，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30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理论造诣，善于治疗各种痛症、神经系统疾病、运动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身心疾病等，倾力于用科学诠释中医，探索中西医结合之道，发表论文100多篇，著作几十部。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养生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吴凯。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专题讲座，一个穴位养全家，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志刚教授。李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在前面说到这个下肢的穴位的时候呢，上期我们提到了阳陵泉，同时您说到了阴陵泉。这么说起来，阳陵泉和阴陵泉应该是一个相对的穴位啊。
对，
那么它们的功能上是不是也是相对应的呢？
从功能上，它这两个穴位啊是完全不同的
啊，
因为它分属于不同的经脉。
嗯，
比方说阳陵泉，我们讲它是胆经的一个合穴啊，它是属于和胆病啊，这个胆囊炎呐、啊，或者肝病啊，肝胆这个两胁的这种胁肋的胀痛啊，这个或者胆结石啊，或者是胰腺炎呢，我们讲啊，说它和胆病啊这个比较密切。另外阳陵泉它是筋会，它治疗一些扭伤或者运动损伤或者软组织损伤啊，腰腿疼啊，这个肩周炎呐 啊甚至落枕呐 啊还有像踝扭伤啊、膝关节的疾病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强项。我们讲今天这个讲说讲那个阴陵泉和它就是关系不是很大的关系啊。为什么呢？因为阴陵泉呢它是脾经的合穴。所以胆因为五脏六腑啊，所以这个胆和脾之间的关系还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啊，他们之间
两条线。
对，但是呢从这个位置上来讲，就是它从这个定位来讲，它也在膝关节下边，和阴陵泉、阳陵泉和阴陵泉它俩是相对的。
相对的。
位置上相对的。我们说阳陵泉就是在这个膝关节下的外方，就有个小骨头，一摸有小骨头，这个叫腓骨小头。腓骨小头的前下方的凹陷是我们的阳陵泉。那阴陵泉呢在内侧，就是我们用手啊，就是这个或者躺在床上，或者我们在坐在这个椅子上，好，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的左手按摩啊，或者从这个右侧的膝关节下边啊，就是你往那个内侧啊，膝关节往下内侧最深的凹陷啊，或者是我们内侧呢也有一个小骨头啊，那个叫胫骨内侧髁啊，就从这个解剖，这是胫骨的内侧髁，就是我们从膝关节往这个内下缘最凹陷的地方，或者内侧这个胫骨的那个内侧髁的内下缘啊，就是你就从这个膝关节往下啊，就内下方最凹陷的地方就是阴陵泉、阳陵泉啊，在这个膝关节的外侧，阴陵泉呢在膝关节内侧，所以是属于阴的啊。但是这两个名虽然是阴陵泉和阳陵泉，但是它们的功效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是阴陵泉呢，我们讲它是祛湿减肥的啊，叫我们讲这个身体的一个减肥药啊，或者减肥穴啊。所以因为它什么，它有这个它是一个脾经的一个合穴啊。我们经常讲脾是干什么的，脾呢是属于运化水湿的，运化水谷的啊，脾呢是主湿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脾，实际是从脾和胃来讲啊，这脾呢它是属于喜啊，这个喜燥恶湿的啊，胃呢是喜湿恶燥的，就是什么，胃呢它喜欢湿润的啊，就不喜欢那个干燥的 啊，它喜欢比较湿润，而脾呢是属于喜欢燥一点，它不喜欢湿的。如果湿了，因为脾它运化水湿，如果它脾虚呢，就不能运化水湿的话，反而被湿所困，啊，叫湿困，这个湿邪困脾，困脾呢，它就会运化不利。脾呢，是我们讲，这是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是主于这个消化食物的啊。所以呢，我们说，脾的这个合穴阴陵泉，第一个。啊，它可能的功效就是一个治疗消化系统的问题，比方说腹胀啊，腹痛啊，还有这个一些黄疸啊，就是说这个像湿热，我们讲如果湿邪呢，比较时间长一段之后呢，或者湿就会化热，我们讲叫湿热。从这个中医这个湿热来讲啊，就很多疾病都会有湿热的表现啊，湿热的表现，只要有。这个湿热啊，这种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啊阴陵泉来解决啊。比方说像黄疸呢，就是湿热熏蒸于肌肤。什么叫湿热熏蒸肌肤？就是我们这个有湿吧，湿邪啊，这脾呢是肯定它是主黄的啊，所以这个黄疸是湿邪这个熏蒸了肌肤之后，表现的是。目黄，眼睛黄啊，就我们讲这个结膜啊，眼的结膜，眼睛是黄的了，身体皮肤黄的，尿黄啊，说这个诊断是黄疸，不能说有的人说我这个皮肤比较黄，我是不是得黄疸了？那个没有关系，这三点啊叫目、身、收什么？就小便啊，就是这个小便黄，身上的皮肤黄，然后呢眼睛黄。啊，就眼睛黄啊，眼睛进这个白的那个这个结膜啊，一看黄染了，好，这是黄疸的表现。黄疸就可以，就我们讲的湿热熏蒸了啊，湿热的熏蒸。当然，它可以从西医来讲，它有这个肝细胞性的、肝前性的、肝后性的啊、溶血性的等等，就是这个黄疸啊，黄疸啊，也就是这个是可以用啊这个阴陵泉来帮助解决啊，像胃痛啊、腹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啊，消化不良啊，胃胀啊，也可以阴陵泉嘛，就是它是那个脾经的，所以只要是脾啊和消化功能啊有关系的时候啊，这个情况都可以用阴陵泉，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这个阴陵泉呢，它是啊这个脾经的合穴啊，它主要的作用啊，它是。利水的啊，我们讲它是健脾，就可以啊，这个利水啊，渗湿啊，就是清利水湿的。所以有湿邪啊，有热邪啊，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阴陵泉。所以呢，如果说小便不利啊，身上有浮肿啊，或者叫水肿啊，所以按啊，身上有这个皮肤的这种水肿。当然，我们说水肿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脏器的原因。比方说，我们可以说，经常说，哎，脚肿了。啊，所以脚肿呢，通常是肾脏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肾脏出现问题了，这脚肿啊，比方说肾小球肾炎呐、一些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呢啊等等，就肾出现问题，肾功出现问题的时候，它表现的是脚肿，有些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肿啊，这个属于肾脏的问题，脚肿呢可能心脏的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就是一般心脏的功能呢是脚肿，如果说腹部肿。那就是就我们讲肚子肿啊，说这个哎腹啊，这个大腹水肿啊，就腹部的这种一般是和肝脏有关系啊，所以经常眼皮肿，晨起有眼皮肿的时候是肾脏的问题，脚肿呢是心脏的问题啊，比方说心衰了啊，右心衰啊，它可能就是脚肿了啊，回头障碍了，然后如果这个肚子肿啊，就腹肿啊，就腹水啊，或者叫腹水，这可能是和肝功有关系啊，肝脏的有关系。说这个有水肿的时候啊，阴陵泉它有健脾啊，这个利湿啊，这个利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尤其在因为这个从五行当中啊，因为合穴脾经的合穴它也是主水的啊，主水的啊，肾也是主水的，所以经常是脾肾阳虚的时候，就会由于这个运化水湿啊，或者运化这个不利的时候，就会导致水肿或者小便不利啊。所以有小便不利啊，有水肿啊，就可以用这个阴陵泉啊，比方阴陵泉的按摩啊，5到10分钟啊，或者阴陵泉的这个艾灸，或者隔一些啊，比方说隔附子灸 用附子啊，到药店买一些这个附子，
附
因为
子，
附子是温补脾肾的啊，是
哦，
尤其温肾阳的，哎，所以这个肾阳脾肾阳虚嘛，所以就可以用附子饼，把这个附子啊，然后这个打成粉之后
研
啊，
究
把它
出来。
弄成这个像薄薄的一层，然后把它扎几个眼儿啊，扎几个眼儿，然后上面用大的艾柱啊来灸这个阴陵泉。啊，当然说我们是有水肿，排尿小便不利呀，或者有水肿啊，我们原来介绍过，比方说像这个中极穴，啊，脐下4寸的中极穴也是治疗这个小便不利的，那所以都可以配合起来啊。所以这个如果有排尿不畅，啊，有这个浮肿啊，或者是水肿，阴陵泉啊，加上这个中极，这两个穴位配伍就治疗什么？治疗这个。这水液代谢障碍的啊，水液代谢障碍的。
穴位遍布人体全身，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如何从头到脚利用穴位全方位保养身体？一针一按，怎样消病去疾、强身健体？敬请收听《养生大讲堂》节目系列讲座《一个穴位养全家》，主讲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李志刚。
这个阴陵泉呢，从这个养生保健当中呢，它还治疗什么？治疗脾虚的泄泻啊，这个小儿泄泻也好，或者是成年人的这个泄泻也好啊，说这个和脾虚有关系。如果脾虚的时候，怎么样鉴别是脾虚呢？或者怎么样鉴别它肾虚呢？或者它鉴别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泄泻呢，就是我们从脾虚泄泻来讲，一个它是表现是，这个每天啊大便呢多少次啊，10次啊，或者是7、8次，然后这个便呢是稀便，或者是不成形，或者是水样便，说这是属于泄泻的表现。如果说脾虚泄泻，它一般表现身体全身的表现，它表现呢身体的困重，啊，因为脾虚嘛，说我们这个身体啊，因为脾主肌肉，主四肢的啊，脾。啊，说这个身体的困重啊，总感觉到没力气，总想躺着好啊，都不想那个，说走几步都觉得累啊，说这样的，脾虚的啊，就表现的身体的困重啊，然后表现呢就是这个面色的这种啊，这个面色不好啊，面色萎黄啊，这个苍白呀，啊，还有的呢，有的表现的这个小便不利啊，还有的呢表现就是从脾虚来讲呢，他可能从这个我们讲把舌头伸出来之后一看。啊，舌头苔可能是白的，或者是少苔的。另外一个，舌头有齿痕啊，所以舌头一张出来之后，说舌头是胖大的，因为你时间一长之后呢，舌头就是旁边呢，就这个舌边呢有牙齿的这种痕迹啊，所以叫齿痕。这就是典型的脾虚引起来的泄泻啊，像现在的比较常见的一些慢性的这个结肠炎啊，慢性结肠炎。啊，或者是慢性的过敏性的结肠炎，啊，还有一些呢，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当然是这个便呢，它就属于那种脓血便了，啊，是溃疡结肠炎，所以从阴陵泉上啊，就可以帮助它解决清利湿热，然后健脾利湿，这样的话呢，可以治疗这个脾虚的啊引起来泄泻。然后就比方说我这个有一个病人啊，这是一个女性啊，48岁，她呢就是在9年前的时候啊，然后天气也比较冷，一天就说中午啊，这个出去办事儿啊，然后呢，回到家呢，饿得不得了，然后就从冰箱里拿了这个喝的冷水啊，喝的这个饮料啊，然后又吃个冰棍儿啊，是吃个雪糕的啊，然后他这个感觉到胃胀，然后特别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这个每天就腹泻了。啊，所以这个结肠炎已经达到了快1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所以他也经过很多的治疗。那大家都说，你这是这个结肠炎啊，用一些就是收敛的一些药，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找到我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你看骨瘦如柴啊，我一看我说你这个也不像这个40多岁的人啊，就一看就像个小老太太啊，然后特别瘦啊。他说我这个就是吃什么。他跟我讲说，我吃什么拉什么，就不敢着凉啊，一点凉也不行。凉东西现在就吃水果，比方说吃苹果，不敢那么直接吃，他得把苹果呀什么这个蒸了煮了， 啊，把它弄成像这个，
像熟的一样，
哎，这把它做熟了之后，热的时候才敢吃。啊，我说你要西瓜呢，我说你这夏天吃西瓜，你把它弄热。他说我夏天吃西瓜，我也把它弄成汁儿，然后在微波炉微一下，啊，所以这个就不敢吃一点的凉的
一点
啊，
凉的都不
有
行，
一点凉的他就肚子疼啊，然后就是这个很明显的啊，就是腹泻啊，所以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脾虚的啊，身体也特别这个消瘦啊，也无力。啊，所以这个病人呢，后来我们通过治疗之后呢，就是这个把他这个啊结肠炎给他就治好了啊。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你回家之后啊，这个阴陵泉啊，还有这关元啊，没事儿的时候还有足三里啊，都可以艾灸一下啊。这个我们讲补补他的元气啊，补补他这个脾肾啊，这个阳气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这是这个在我们养生当中，如果小便不利呢，就是可以治疗什么尿储留啊。所以这个尿储留啊。我有一个病人也是啊，他是什么？他是阑尾炎术后啊，阑尾炎术后啊，然后就是排不出来尿啊，然后当时的时候就导尿，找到我之后呢，然后通过给他用水针啊，通过穴位注射的就是阴陵泉啊，阴陵泉，然后当然我们加上中极穴啊，这个我们讲过中极穴是膀胱的募穴嘛，所以也配合中极穴，然后和阴陵泉也是治疗他这个。尿储留的问题啊，就排尿啊，导尿，后来把尿管子就拔掉了啊，自己可以自我的自主的这种排尿了啊，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因为我们讲啊，他这个从啊这个临床上或者养生当中呢，可能有几个病啊，也是由于湿热熏蒸引起来的，比方说现在有一个病呢，就是可能也比较急的了，我们叫格淋巴痢啊，它也是多发性的啊这个神经根炎。啊，就多发性的啊，急性的多发性的神经根炎，它首先表现的啊，手脚啊，尤其是下肢麻木啊，运动不利啊，运动这个可能啊，下肢麻木啊，有时候疼痛啊，然后无力啊，软弱，说走路都觉得费劲儿，慢慢往上发展啊，后来就是到这个上肢也是无力，然后这个麻木。啊，有的呢，如果到勤奋的膈肌的时候，可能他的呼吸功能也下降了啊，有的还可能导致这个严重的呼吸呀、啊，吞咽呢、啊，就是咽东西也咽不了了，那、啊、就喝水都喝不了了，包括语言啊这个障碍，说这个是急性的啊，这个神经根性的多发性的神经根啊神经根炎，所以它是个神经的一个炎症啊，但是从中医来讲叫湿热侵袭啊，这下肢痿痹不用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湿热。啊，这个浸润的，这个可以用阴陵泉啊，尤其下肢的这种麻木啊，下肢的无力呀、啊、软弱呀、啊，因为脾主肌肉啊，脾主肌肉，主四肢的啊，所以有这个情况也可以用阴陵泉啊，就是有这个我们叫格淋巴痢的这样的疾病，还有像急性的，这个比较啊，这个现在不是很多见啊，这个有这个病的时候，很多家都到医院了，急性的脊髓炎啊，急性脊髓炎。啊，他这个表现呢，也是肢体特别困重啊，特别累啊，这个无力啊，就走路都走不了了啊。还有的就表现的是这个麻木啊。我有一个病人，他是我们这个医院的一个女医生的爱人啊。这个女医生啊，也是我们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啊。然后他就说，李教授，我爱人这几天呢，这个排尿尿不出来尿。啊，也没，因为他年龄也就40岁不到呢，所以也不可能前列腺增生了。原来那个排尿都很顺畅，他说现在这个尿不出来，啊，尿不出来呢。但是如果到厕所呢，说听那个水的那种哗哗的，啊，他一边尿着，啊，一边放着这个水管，哎，他就还能尿出来点儿。哎，然后呢，我那天上午出诊的时候，然后他给我那个打电话，说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过来看一下吧。啊，过来，她老公过来一看，我一看。也没有任何的发烧啊，没有任何那个走路啊，什么都没有这个表现啊，就是急性的一个尿储留。你说的尿储留还能尿出来点啊，就是也没完全的说我不能啊，不能排尿了，不能自主排尿，还能尿出来点。哎，我说这个是什么个情况呢？后来我给他扎针之后呢，因为他膀胱里边还有一些残余尿，哎，到厕所呢尿得挺痛快啊。这个是那天，后来第二天。啊，这个，我问一下，我说你那个老公排尿怎么样？他说回家之后还是尿不出来， 啊，就是这个放的水管，然后也是尿滴答答尿出来的，但是觉得就是尿不出来的感觉。啊，后来我想啊，他这个是不是一个脊髓的？他也没受伤啊，就是也没有发，也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那第三天的时候，他才发现走路走不来了，啊，腿软了，啊，走路走不了了，所以瘫痪了，就截瘫了，相当于这个脊髓这个，然后也有发烧了，啊，才表现出来的啊，脊髓炎的表现，它最初的表现是因为排尿排不出来啊，找到我的啊，但是他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脊髓炎的表现，过了2天之后啊，第
慢
三
慢的
天的
显
时
现
候
出来。
表现出来了，走路也不行了，后来到医院进行这个针对脊髓炎的治疗，用大量的激素啊，后来啊这个慢慢就康复了啊，所以他有的时候这个病啊也都特别复杂，他就单纯一个尿素瘤，就我觉得排不出来尿，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啊，就是可能我们从分析上，大脑的原因，他也没有脑血管的病变，也没有这个，说这个支配膀胱的神经也没受损伤，啊，也没有什么脊髓的损伤，他怎么就排不出来尿啊？也没有什么前列腺的这个增生的问题，啊，我就当时也确实很纳闷，我说这个可能还是一个神经支配神经的膀胱这个神经啊有点什么问题，但是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啊，就因为他脊髓也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啊，但是。过了3天啊，就第三天的时候，过2天第三天的时候，才这个急性的脊髓炎的表现出来了。好，我才知道，说他这个尿储留啊，是由于脊髓炎来的。哎，这个脊髓炎啊，我们当时扎针的时候啊，也是要扎这个异灵泉的啊。当然说中级也是治疗啊急性的尿储留或者是排尿不畅啊或者尿失禁的这么一个穴位。所以脾经的啊这个合穴，异灵泉。啊，它和阳陵泉啊，是我们分析一下，它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它是治疗什么？治疗这个脾虚的一些泄泻呀、水肿啊、排尿不利呀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阴陵泉，它治疗中医讲的湿热下注啊，或者湿热熏蒸啊一些疾病，像黄疸啊，像我们讲的这个神经炎的表现的啊，这个还有表现就是这个一些啊带下呀。啊，这个带状疱疹啊，就是有水泡，也是表现湿热这种表现的时候啊。带状疱疹啊，就是如果起泡、水泡，还有一些皮肤的脓疱疮之类的，也可以通过这个阴陵泉来清热利湿啊，达到这种祛湿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么说来的话，阴陵泉还是也是对这个就祛湿的这个效果，或者说这个帮助作用是非常的大。那么，在对于这个脾湿的情况的话，也是我们平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能够及时的想到阴陵泉呢，可能是不是能够起的，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康复和保健能起到这样类似的作用。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李教授。
好，再见。
好，今天的系列讲座《一个穴位养全家》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